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既然是整个救恩的历史，那么在我们的经历上面它就有它特殊的意义存在。那么你就注意到这个节期，神是把一整年定出了特别七个节期，那换句话说，这个节期是要一再的重复的过，重复的过，重复的过啊。那么一年又一年的过，就换句话说，这个节日每一次临到，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温习啊啊，要温故而知新啊。每一年都让我们能够更深入，能够更进入这个节期的意义。所以呢，在整个历史上，基本上这七个节期可以分成三大类啊。那么你们看这个slide 打出来的，那么头三个节日因为就在一个礼拜内发生的啊，逾越节、无酵节跟出熟节都是在同一个礼拜，所以呢就的时间来说，他们就归成一组。那么是用逾越节做代表啊，有的用出熟节做代表啊，那有的地方用无酵节做代表，没有关系。但是不管讲哪一个节，它其实是三而一的哈，因为它是同一个礼拜发生的事情。那么中间隔了五十天以后呢，到了七七节，就是所谓的五旬节啊，这是第二个阶段。那么第三个呢，第三组呢是用祝棚节做代表哈啊，它也是三个，都是发生在以色列的七月份。啊，七月一号、七月十号跟七月十五到二十一号，啊，所以你们先等一下啊，这就分成这三大类。那么逾越节、七七节跟祝棚节，那么有一个特点就是，等一下我们会讲到逾越节，你看到第三个它是讲出熟，把出熟的献给神，这是出熟节。那么五旬节又被称为收割节啊，这是基本上他们这个收割的时候。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这个又被称为收割节。那么祝棚节呢又被称为什么节？收藏节啊，就是他们不仅仅所有的作物该收的都收好了，那这时候他们要准备过冬，所以把它也收藏起来。所以你发现这三大阶段都跟什么发生关系？都跟收成发生关系哈啊。所以这个每一个节日都说到是在主人面前啊，是一个丰收，是一个恩典，然后我们在恩典中把自己奉献给神。所以这三组，一方面是就的时间我们分成这三组，一方面就着它都是跟收成发生关系。所以为什么在圣经上讲到以色列男丁一年要几次去朝见耶和华？三次，然后绝对不可以空手而去。换句话说，就是每一个节期的发生的时候，神的百姓都蒙福了，都有特殊的恩典，所以当你来朝见神的时候，绝对不可以空手来到神家啊！不管是出熟节，不管是收割节，不管是收藏节，以色列的男丁他要代表他的全家到耶路撒冷来朝见神，而且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空手来，就是我们不能在主人面前白白领受恩典而却不知道向神献上感谢为祭啊。所以这是三个很重要的节日，那我想让那不是三组很重要的节日让大家知道一下。好，下一个 slide 啊，那这个是我从网络上拿下来的，因为很多人都用不同的方式啊在这里表达。它这个中间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圆圈是指的阳历啊，是指的我们现代的历。那么外面的黄圈像亚比月就是一月，就是犹太人历啊，犹太人的历法啊，他们一月份是亚比月，所以你就发现逾越节、出熟节啊，跟这个出酵节啊，都发生在一月份的时间啊。然后你看到三月，犹太人的三月大概等于我们的五月到六月啊。犹太人的一月大概是我们现在西历的三月到四月，所以为什么我们的逾越节或是复活节都是发生在大概四月左右啊，就跟我们现在的西历是非常 match 的啊。那么五旬节呢啊，是发生在我们这边的五六月。美国比较不太注重五旬节的庆祝，我到欧洲去好几次，他们邀请我们去带他们的培灵会啊，就是不是用复活节，就是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节期啊，对他们来说欧洲是个大节。那么我复活节几乎都不能答应他们去，因为我们自己教会一定要留在这啊，所以他们另外一个大节日就是五旬节。 好，那么七月份是等于我们这里的九月到十月了啊，这边犹太人在这里又有三个吹角，还有他写成遮罪啊，还有这个祝棚节。那么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历法啊大概的时间。那么下一张图呢，也是另外一种的方法来表达啊，他用横线的啊，上面是阳历，下面是犹太人历啊，所以你就发现犹太人的正月一月份就等于阳历的三月到四月啊，在这里发生的十四号是逾越节，十五号开始除酵节一整个礼拜，然后十六号是复活节啊，所以呢在这边这是大概的一个参考。然后你就发现他在这里也列出来了个人啊，我们个人的经历跟整个救恩的历史啊。逾越节在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发生的，我们先看历史的部分，出埃及记十五章，对不对？出埃及的时候发生的逾越节啊，那么神把他们从神的审判，从埃及法老的辖制里面救出来。所以不要以为我们从埃及救出来只是从法老的手下救出来啊，法老的确是辖制我们，但是呢法老毕竟不能够拥有我们，我们是属神的。那么我们真正要救的不光是要从世界里面被救出来，我们更是要从神的审判底下被救出来。所以呢逾越节是发生在啊他们还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把血抹在门楣上，等一下我们会来看哈，面命的天使就越过他们，所以那是历史上的逾越节。那么除酵节你如果读出埃及记你就知道，当他们吃完逾越节的宴席以后，他们 是站着吃，拿着杖吃，吃完以后他们就上路了哈，就把这个 无效的这个面粉扛在肩上揣在盆里面扛在肩上就上路了。所以他们一路上就开始已经开始吃无效的饼，好，开始过无效的生活。那么复活节在历史上发生的话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不对这个是初熟节是初熟的日子那个时候五旬节降临的时候这个不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然后教会也诞生了哈，所以这在历史上两千年前所发生的。所以就的历史来说，逾越节、除酵节跟五旬节都已经发生了那么底下就着历史再来说，等一下我们会特别来讲到，到了这个吹角节、赎罪日跟祝棚节，等一下我们到那边我们再来讲。因为就着新约的圣徒来说，赎罪日我们已经在逾越节里面我们经历了，耶稣基督逾越节的羊羔已经为我们被杀，所以我们都已经经历了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赎罪但是犹太人他们还没有所以有一个历史上的赎罪日有一天要临到以色列的百姓，那等一下我们再细讲。那么就的救恩上的话，我们也是一样，逾越节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宝血的赦免接受耶稣基督这个宝血的遮盖，然后我们重生得救了。然后我们一重生得救以后，就应该开始过无效的生活，就是脱罪的生活从我们得救的开始，我们就应该在神的面前这个因为圣经上讲到教，我上次已经特别讲过了，一个是讲到罪恶，一个是讲到错误的教训所以一个圣徒当他重生得救之后，应该不用等到五年十年以后我才脱罪，在神的眼中你一得救你就应该 要出来要从一切不讨神喜悦的生活里面要出来要过一个脱罪的生活。而且七天特别强调七，圣经上所有的七都讲到 perfect， 讲到完全所以过无罪的生活不是偶然的经历，神要叫我们七天来过 无教的生活，表明说我们从一得救被拯救开始，我们就应该过一个完全脱罪的生活那么五旬节圣灵降临，所以也特别讲到是在圣灵里的一个特殊的经历对不起，这个逾越节是一月十四号，一月十五号开始无酵节，然后一月十六号复活节就是初熟节。耶稣基督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像初熟的果子 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他让出熟的果子，所以出熟特别说到基督的复活。那么这个是复活节，然后到了五旬节以后圣灵降临，这是我们救恩的经历。那么吹角节同样的跟赎罪日还有祝棚节，等一下我们一个一个节日看过来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它好不好。那所有的这七个节日你就发现我们二十三章一开始讲的时候他特别先强调安息日。二十三章在讲七大节期的时候他特别先强调安息日。那因为安息日圣经上所有节期的原则都是安息的原则。那都是为了神，所以安息在圣经里面讲到安息日，特别讲到是神跟神百姓立约的一个记号，也应该是神百姓在他们的生活中的一个见证，一个特点。因为你看世界上的人没有所谓的安息日，他们要守。那如果你到犹太人去的话，当然他们守安息日又守过头了哈。我常常说今天犹太人的安息日是他最不安息的一天。我们到以色列地去的时候住在旅馆那个电梯你碰到安息日，他就雇一个阿拉伯的小孩子来专门帮你按电梯，你自己不准按的哈。犹太人是不准按电梯的，要安息。所以呢这个小孩子已经打工打惯了，他是坐在里面半打瞌睡的，只要门一开到了一楼，他就开始把一到十五楼一到二十楼每一个都按不管几个人进来他全部按完以后他又打瞌睡然后你像我只有我一个人进电梯要进十一楼，我就得二楼也停三楼也停四楼也停他就不管你的，他就是全部按反正你们犹太人到了你那层你就出去就是了所以安息日不可以开炉子，所以你要吃热的东西的话你就得把它放在炉子上保温安息日你不可以开电视台，不可以有，就反正所有的东西你都不可以做所以你就把它留在那边。安息日不可以走路超过一里路，安息日的入城他们就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规矩所以这个安息日是最不安息的时候那么我们来看圣经，圣经为什么神这么注重安息？圣经上讲到的安息有几种？第一个，安息日的设立在创世纪第二章大家应该知道创世纪第二章讲得很清楚，安息日的设立是说神就在第二章第二节，神在第七日歇了他的一切的工，就安息了，然后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看到没有？因为前六天神创造天地，然后全部都做完了，第七天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然后呢神特别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所以换句话说，当神定安息日的时候是要叫人知道所有人类所需要的救恩他全都做了，全都预备了，全都够了，人不需要再做什么。所以安息日一方面叫我们享受进入神给我们的安息，另外一方面要我们学习信任神所预备的，神所做的 sufficient enough is all sufficient 是足够的，不需要人再来在神的救恩以外再加上什么好像能够让神的救恩更丰富，因为它是完整的所以第一个安息的意义就是创造之后的安息。所以十诫里面，当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从第八节开始讲起，一直到十一节，在这里讲到安息日要守安息日，特别也都是在那里说到要纪念神创造工作的完成。所以我们晓得第一个安息是什么？神创造的安息，神所有工作做完的安息。那第二个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啊？大声一点。这个圣经十诫重复过两次一次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另外一次在生命记第五章，大家翻一下好不好？生命记第五章，时间的关系 我很快的来读一下从第五章十二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等等等什么都不可以做，要安息。然后十五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好，所以你就发现在这里摩西在申命记重申十诫的时候讲到安息日，他这个时候就不是只是讲不是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安息日是为了神创造之功的 完成，但是在这里呢，他又加上了，或是他又特别强调了，因为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这是神伟大的救恩救赎，所以我们要在神的救恩救赎里面安息，不光在神所造的万有里面享受神所造的日光水流各样的百物这个神创造的安息里面我们享受他的恩典的预备，同样的我们也要在神救赎的大功里面我们来进入安息所以到了新约什么地方特别强调这个出埃及进迦南的这件事情，记不记得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特别强调他们倒闭旷野不能够进入那安息，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也看到了没有，在这里所讲到就是说，不光神把百姓带出埃及，这个不过是前脚那么后脚跟进来的是要进迦南，这个叫做神整个救恩在他们中间救赎工作跟救恩工作里面叫人享受的一个全备的救恩不光把我们从埃及法老的辖制从神审判底下救出来，神更是要把我们带进迦南，叫我们在基督里来享受这个安息，这样清楚吗？哈，这是十诫里面两次讲到安息日，一次是为了创造，一次是为了神的救赎和救恩的工作。那么当耶稣真正来的时候，主耶稣说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乃是为人设立的，因为人子乃是安息日的主，对不对？所以你要晓得第三个安息更深的安息是在基督里的安息。所以在我的讲义里面安息日我特别用了希伯来书第四章八到十一节，前面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七节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因为安息日设立的是叫你去享受神所预备丰盛的恩典，安息日是叫你享受感恩神在我们身上救赎的大功也不仅把我们从埃及救出来，要把我们带进迦南地所以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了安息日设立的。所以那时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他们就非常的愤怒看见耶稣在安息日行善他们就非常的愤怒，他们完全忽略了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所以底下接下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八到十一节，他说如果约书亚，你看约书亚已经把他们带进迦南，对不对？终于带进迦南了，如果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用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并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为着神的子民存留的，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别看到了没有这个神百姓倒闭旷野，因为他们不信从，所以没有进入迦南，没有进入神所立的安息。那么约书亚带领了新的一批进到迦南地了，但是呢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如果约书亚已经叫他们得安息，就不需要再立别的日子，但是有另外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他们存留，那这个安息就是讲到在基督里的真安息。好，你们读圣经会不会觉得很矛盾哈？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哇，那不是很不安息吗？你有没有想过要竭力进入那安息，那不是很不安息吗？ 我想我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哈，假如律法的要求是要叫我们可以飞到，不要说三万尺，飞机那么高，一万尺好了哈，也许一万尺也不用，一千尺，我们没有一个人飞得到，我飞不起来，我的生命是不会飞的，对不对？我没有那个超越的能力，我没有能力达到那个高度的要求，我不可能达到。但是呢，我现在说我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就是我要怎么样达到一万尺三万尺的要求呢？我只要我上飞机就好了嘛。所以呢，你要竭力做的就是上飞机，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不要被任何事情打岔，不要被任何的懒惰耽误了，飞机快开了，我进去了，他就把我带到该到的高度，那这是救恩，神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满足所有律法的要求，所以我们不在律法以下，我不在律法以下，因为我在恩典中，我胜过的律法，不是说律法要丢弃，而是律法所有的一点一滴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的。但是呢，我今天不是靠着我自己因行律法被称义，我今天是进入了基督里，而在基督里，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基督是一切，那大家可以明白了哈。所以安息日有哪三个？一个是为了神创造之功啊，而且神特别赐福啊。第二个是为了神救赎之功啊，这个把我们从埃及救出来啊，要把我们带进迦南地。而第三个，在我们新约里面，我们更知道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表明一件事，有一个真安息是为人预备的，就是在基督里面的真安息。有主够了，有主够了，真的有主够了。不光是指的所有的救恩来说，有他应付了所有的需要，也是指的我里面所有的需要，所有的渴慕，有主就够了。好，这是安息日，所以这个圣经里面特别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们得安息。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也说到，得救在乎什么？归回安息。所以我们所有在救恩里面的经历，要想真安息，就是到主这里来。弟兄姊妹，不要光把这个当道理哈！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在座的这么一百多号人物，有多少人是真的在享受安息。今天基督来了，天天都是安息日。怎么样子转向基督，来到基督的面前，凡劳苦担重担，不是我们不会劳苦，不是我们不会有重担，主都了解。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这是安息日的主所应许的，你们得救，怎么样子让我从这个处境里面被释放被救出来，怎么样子从罪恶的捆绑、网络的捆绑、我心思败坏的捆绑、情欲的捆绑里面被释放出来，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自己上飞机就好，你不要去想要跳，你再怎么跳你跳不了一千尺，更不要说跳得了一万尺三万尺，那不可能的事情，而是学习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我们像那些不信从的人跌倒了。好，这是安息日，有没有问题？你应该都很安息了哈。那我们现在来看七大节期，第一个是逾越节，逾越节讲到基督是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已经被杀献祭了，这是用新约的解释啊，那么使我们得救，这是我们救恩的根基，也是神享受我们，我们享受神的起头，没有逾越节底下什么都没有。好，所以逾越节是一切救恩的根基跟开始。所以我在这里列了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是旧约啊，正月十四号。那么新约，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了，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旧的历史我刚才讲过的出埃及记发生的 Passover， 旧的新约来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成为 那个被杀的羔羊，让我们得救。所以你看到这个图画，旧约人在门楣上涂血，当天使从外面经过的时候，他只要看见这血，他说只要一见这血他就越过，这个叫做 pass over， 他就不来杀，所有人都得在里面吃羔羊。那么新约我们知道主耶稣，今天早上于师母也正好讲，你看我们主日讲台时代跟我们的成人主日学 有莫名的这个配合哈。那今天正好也讲到逾越节，逾越节耶稣在逾越节那天吃晚餐的时候他设立的饼杯。那这个图我喜欢它，是因为杯里面的葡萄汁或葡萄酒是借着葡萄被压榨而成的。黎弟兄有一首诗歌，你若 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什么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成酒，是吧？就是酒是葡萄汁，葡萄酒是从葡萄被压榨而出来的十架的经历。那么饼呢，世界的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失了，然后它长出许多的籽粒来，然后再经过被磨碾磨碎磨成细粉做出来的饼。所以都讲到十架的经历，都讲到逾越节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这是逾越节。那下一章你就看到他们旧约在外面涂门楣，然后羔羊被杀，他们在房间里面吃，那么到了新约就用饼和杯来替代。好像还有一章是吧？这是我昨天看到于师母的 PowerPoint， 我说这张太漂亮了，我借用一下。他说没问题。这是主耶稣在逾越节的宴席上，他亲自设立了擘饼的聚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这个教会我们舍不得变成一个月一次，我们一直坚持每个礼拜要擘饼，因为没有一个聚会是这样子完全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像我们小组聚会祷告聚会，常常也会彼此代祷彼此关怀，那些都很重要，但是呢完全是为了他，想念他，纪念他，爱他，感谢他，赞美他，这是擘饼聚会整个的中心。因为他把他的命都为我们舍了，我们理当如此的纪念他。好，这是逾越节。如果我对，好，我们看下一个。无酵节，那逾越节的第二天开始，十五日就要向耶和华守无酵节，要吃无酵饼七天。那么这是讲到圣徒蒙救赎以后立刻就要开始天天接受圣洁无罪的基督做生命，过脱罪的生活。所以你好像就的实际的经验来说，很少有人一得救以后就永远不再犯罪了，对不对？就的我们经历我们还是会犯错的，但是在神给我们预备的救恩里面，如果我们领受的正确，经历的正确的话，当我接受耶稣重生得救的那一天，在我里面就有一个圣洁无瑕疵不会犯罪的生命在我里面，这个生命足足带领我每一天都过圣洁没有罪恶的生活，这叫做无酵节，这叫做无酵节。所以呢就算我们经历上跟不上，但是至少以色列人在他们逾越节一完的时候就要开始过无酵节，要把所有的酵全部除掉，换句话说要对付罪恶，要除掉所有不讨神喜悦的东西。这是无酵节。那么在新约里面，刚才我们已经也读过了哈，林前五章七到八节，你们既是无酵的面，换句话说我们的生命哈，这是现在是基督的生命才可能无酵。早上于师母讲了一句话，他说主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爱，你千万不要以为我自己可爱所以主爱我，我们没有一点可爱的，他就是因为爱大为我们舍命，舍命到一个地步，不仅仅用血解决我们所犯的罪行，更是爱到一个地步把他的命倾倒出来，为的是要让我们得到圣洁的生命，让我们成为无酵的面，就应当把旧酵除尽，好叫你们成为新团。所以你们守这节不可以用旧酵，也不可以用恶毒邪恶的酵，只要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 看到了没有哈？在这里都在讲什么叫做旧的，什么叫做恶毒的笑，什么叫做邪恶的笑，那都是我原来的于宏杰，在我里面就是旧的，在我里面就是恶的，在我里面就是在主的面前是毒的，是邪的。但是呢，他在这里告诉我们，既然成为新团，要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这是无效节的真意。所以有一天我跟一对弟兄姊妹讲，我说爸爸妈妈来，要不带他来教会。他说这个爸爸曾经对这个曾经去过的教会里面有一些的受到一些影响，他觉得你们基督徒讲的是一回事，活出来的是另外一回事。他说如果你们真活出你们所传的这个样子的话，他说那真的是不一样，你们对别人这个影响会太大的。所以连福音朋友听到基督教在这里讲这些东西，然后看看我们基督徒，他们里面就很失望哈啊。所以我们里面该有的情形跟我们实际的情形中间这个 gap， 我们怎么样子在主的恩典中大家一起勉励一起成长啊，让教会真的活出来，能够流露基督的馨香啊，让人家来到这里就能够觉得在我们中间不一样啊。在这里神的居所，神的同在在这里啊。那么神是光，神是爱，神是充满了生命和能力，所以一个活的教会就应该是这样啊，应该脱罪，我们应该从各样弟兄姊妹尽可能为了神家能够在主的面前过干净的生活啊，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要祷告的啊，要为自己，要为着自己的孩子，要为着教会好好祷告哈啊。所以这是无效节。那我们看看几个图哈，这个无效节你看到十四号以后，十五号的这个绿色，从一月十五号到二十一号都是无效节。我有时候念笑，有人要跟我说是教，你们说是什么？教，两个都有，好，那我都没错哈。笑的举手，那叫的举手，叫的多一点哈。好，那我开始学习叫。过无教节，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十五号到二十一号是无教节啊，所以呢，第一天十五号要圣会，然后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以做。二十一号也是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以做。啊，那么在另外一节说，这是圣会，那这次是要向神守的安息日，所以表示这两个也是安息日。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很多的节日都是建立在安息日的根基上？啊，因为就这年度的节期，一年只有七个，但是呢，安息日是不仅每个礼拜都有，而且碰到大的节日的时候，它中间都还穿插着安息日。啊，所以像逾越节的第二天一定是安息日。不管你是不是正好碰到礼拜六，你都得守安息日。所以安息日其实是穿插在很多的里面，在月朔的时候也要守安息日，所以安息日是 everywhere。 好，那么中间每一天献火祭，然后最后一天也是劳碌的工不可以做。那么这个是拉比，这是从这个我们说的 Bible Point里面的网络出来的。他们拉比认为这些所谓的劳碌工不可以做，是指那些非常 费体力的会打岔我们安息生活的哈。他这边列的一些例子，去收割啊去打鼓啦不是打鼓哈去那个甩鼓，这些这种很费力的工作那天都不要做。那有一些的安息日是一切的工都不可以做，这是什么都不可以做。那这个呢是说这种特别劳碌的工不可以做哈，那这是无效节。那下一个就是在网络上你可以看到它几种的不同的饼哈，有折起来的，里面夹肉夹什么的那么也有这样摞起来的。那么在美国现在很多的超市里面你都会买到这种饼干，是无效式的哈。所以很多教会的这个波饼聚会就是用最右边的这种饼干式的无效饼。那么这是古代的人有一个用画的，那后面是现代的拉比他们不是那个犹太人，他们也在这里做无效饼的图给大家做个参考。好， 我如果漏掉图你们就放，如果没有漏掉就继续下面了哈。好，那么下一个是出熟节，出熟节是第三天啊，就是逾越节，然后开始无酵节，然后开始出熟节啊。那么出熟节是预表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作为出熟的果子献给神。那同样他在复活里面所结的果子，等一下你会读到这个七七节或是这个五旬节，对不起，这是复活哈，这是出熟。那么他特别都是要先把这个人不可以吃的，要先献给神，以后人才可以开始吃出熟的果子。换句话说，所有的果子第一件事情想到的就先是要来满足神。好，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所列的经文啊，出熟节，我们先看我讲义上的第十节到十四节，他说：“你们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无论是饼，是红的籽粒，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以吃。换句话说，要先照神享受哈，只等到你们献给神，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啊，先来满足神。”那么出熟节在新约的意义就在林前十五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但是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的之人出熟的果子，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复活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所以基督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我曾经说过，从死里面醒来，他那个只是暂时的活过来，他只是活过来，他们那个不叫复活啊。那复活是再也不死，所以基督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他是出熟的果子，是基督啊。所以出熟节啊，就在逾越节之后的第三天啊。那么逾越节是第一天啊，第二天、第三天，所以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成为出熟的果子献给神。这三个节日是第一组，是第一组啊，有人就把它叫逾越节，就归包括的这三个。好，那我们看一下复活节的一些图画啊，在这里，它是在第十六号啊，所以复活。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张，这个。你们最右上角的最左上角的，他说 He's not here for his reason 啊，这个我自己1994年去的时候啊，照的像就是这个样子，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哈啊。然后我们进到洞里面去啊，它里面一个空的坟墓在里面啊，那个就是坟墓的外观啊，那个洞就是进去，里面就是这个空的坟墓。你从那个洞一钻进去，回头看的时候，就会看到门上所写的这句话：“他已经不在这里了，因为他已经复活了。”好，再看下一个，没有了是吧？好，那我们来看五旬节。那么从出熟节开始算七个七之后的第二天。就是换句话说，七七四十九加一天就是五十天，那么就是这里所说的五旬节，是等于犹太人的三月六号，就是我们今天西洋历的五月到六月中间发生啊。那么五旬节特别讲到圣灵要降临啊，它是从出熟节算起，一直算五十天以后到达这一天。那么新约的话，我们很清楚，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他们等候，只等到他们要得到上头来的能力，所以五旬节那天的时候，圣灵好像大风一样吹过啊，然后圣灵好像火焰一样落在他们个人的舌头上，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所以五旬节的时候圣灵父所应许的圣灵就在五旬节赐下来，然后在那一天不仅仅圣灵赐下来，而且教会在那一天开始出现，所以教会的诞生是在五旬节，教会的诞生是在五旬节，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你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 所以教会的出现是在圣灵降下来的那一天，把众人全部包括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这是教会的诞生。所以五旬节两件大事，一个圣灵降临，一个教会的诞生。好，那接下来在这里，这个也是哈，从安息日的次日，贺捆献摇祭满七个安息日。好，那我们再往下看。那个问题是说，为什么在这里？你们有没有读到这个问题？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居然可以献有效品？那个，我们读利未记第二章讲到数祭的时候，说数祭几个东西不可以加，不可以加酵，不可以加蜜，对不对？这些都不可以加，但是一定要加盐，还有其他的就是什么乳香啊，还有这些油啊等等啊。那么那里讲到的数祭是要烧在坛上归给耶和华的，所以呢，真正烧在坛上当火祭献给神的数祭是绝对不可以加酵。那这里的饼是做摇祭啊，是做摇祭来归给神，所以圣经上这是那么例外的一个地方，讲到五旬节献这个摇祭的这个饼是可以加酵的。刚才又讲成酵，那酵是可以加酵的。那因为我查了一些的参考书，对这个解释大家有一些不同的解释哈。那么共同的解释都说，这里不是像第二章的数祭，它不是烧在坛上的，它是只是做成饼，所以准许加酵。那为什么准许加酵啊？那么当然解释就很少人去解释它哈。那有一个可以参考的解释，他们是认为在五旬节，神把外邦人、把犹太人都合在一起啊，那个要献给神。那么旧的教会来说，教会是不完全的哈，我们都是罪人组成的，所以我们里面还是带着酵。但是呢，我们在五旬节领受神给我们的这么丰盛的恩典啊，在这里收割，在这里领受神祝福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自己献给神。虽然我们带着亏欠，带着不完全，带着这么多的残缺，但是我们却在这里，不管犹太人也好，希利尼人也好，我们都一起在神的面前把自己当摇祭献给神啊，当摇祭献给神。那我们特别说到这个摇祭，表明在复活，因为它是活的，它是动的，在复活的境界里面把自己献给神。好，那这是给大家当做一个参考就是了，好不好？这是可能有的一种解释。好，这是五旬节。那在申命记十六章十六节，把它又称为七七节，因为它经过了七个安息日。好，所以从逾越节开始，第二天是无酵节，是安息日，是圣日。然后第三天是初熟节，然后经过了七个安息日以后的第二天就是五旬节，是这样子算的，所以是三月六号。好，我们再看下一章，也是一样啊。那个基督是初熟，是在初熟节他先献给神，然后五旬节是将新数祭献给耶和华，讲到教会诞生了。教会在这个时候把自己献给神。好，这是五旬节啊，我们借用了米勒的名画，这个我从小就喜欢米勒的名画，这个十岁啊，这个因为路德记讲到他在波阿斯的田里面十岁，所以我就常常看着这个图，就提醒自己要好好读圣经啊。要收集粮食，为神家预备粮食，所以我就很喜欢。结果有一次我一讲完的时候洛杉矶也有人寄给我，到了中国也有人寄给我他们不知道去哪里买到的这种照片式的、复制式的，所以我办公室也有一个，我家里面还有一个大的，我还没挂出来哈呀。就是提醒，当然不能光只是欣赏画哈。那五旬节是收割嘛，收割啊。要在神家要有栽种要有浇灌要保护它， 让它成长，而有一天我们可以收割。那同样的，五旬节也是圣灵降临的日子哈。啊，我们在这里不仅仅庆祝丰收啊，我们也在这里期待丰盛哈。教会能够更丰富的能够承受神的救恩，这是五旬节。好，再下来我们看吹角节。这个吹角节。一般的解释重在讲耶稣基督要第二次降临，然后有号筒吹响，把世上的以色列百姓都召聚回来哈。所以在这里我引用以赛亚书27章，他说：“以色列人呐、啊，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的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到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讲到以色列虽然因为亡国四散到天下万国被抛来抛去，有一天要吹号发脚声把他们都给招回来。那么马太福音24章也是说，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来。啊，这是讲到吹角节，有一天以色列人要从各地回来。所以你说，从历史上已经实现的预言来说，五旬节已经过了，对不对？2000年前，然后教会的时代在地上，那么有一天吹角发生的时候。讲到以色列他们要从各国回来，所以现在吹角节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它其实已经发生了，因为至少以色列已经从各地都回来了很多哈。所以现在在以色列地的犹太人大概有600,000-700,000个啊，从前在那边根本没有这样子的人数，已经回来了。但是呢，他们在海外还是有700,000-800,000人在海外啊，所以有一天这个回来是全面的回来，所有的以色列力量都要被召集回来，所以真正的完整的应验还是在将来。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这两个节之间啊。那这是吹角节的第一个意义。吹角节的第二个意义呢，是讲到教会要被提啊。那么教会要被提，我们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时间怎么过这么快？我很快的讲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5-18节，你们回家慢慢读。他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然后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和他们要被一同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那我只是读中间的一节而已哈，其他的你们回去读。换句话说，那一天号筒吹响的时候。已经死掉的圣徒要先复活，然后他们升到天上，然后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身体也要被改变，然后不用经过死直接被提到天上，在天上跟基督相会。这是吹角节在新约的另外的一个解释，是讲到教会被提。所以哥林多前书15章，你们都可以写下来回家读，15章51节-52节，保罗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被改变。就在一霎时，哈，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他说，号筒吹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不久前刚读过，啊，所以吹角节，就对犹太人来说，是召回神四散的百姓，把选民召回。”就的教会来说，吹角节讲到基督再临，教会要被提，所以这是吹角节的两个意义。所以你看到他们吹角，他们的角是那种弄羊角啊什么做出来的哈。我没有买，因为太长了不好带回来，不然我现在吹给你们看哈。再下一张，因为没有了是吧？好啊，这个经文我们都读过了哈。那我们现在很快的来看到赎罪日。赎罪日是7月10号啊，那这个日子呢，对我们教会对在座的基督徒来说啊，我们基本上是看不到的哈。就是说，如果你是相信灾前被提，甚至是灾中被提，或是我们所说的分批被提，你大概都看不到。那这个呢，是在灾后要发生的。 就是七年大灾难结束的时候发生的。所以除非你是接受灾后被提的这种讲法，那么我们还有可能看到以色列人过赎罪日哈啊，但是基本上我想我们那时候教会已经在吹角节就被提了，所以我们已经看不到这个赎罪日。那这个赎罪日到底指的是什么？我想你们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啊啊，虽然时间有点过去了，但是啊，这个对你们很重要的。我们请翻到撒加利亚书十四章。我在家稍微 review 了一下录影我讲的话，我就好难过，因为我被逼的讲话讲很快，然后我就觉得又难听又烦啊，那因为被逼到要讲话讲这么快，我真的巴不得我能够慢慢的讲，好温柔的讲啊，这没办法。十四章，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以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必被抢夺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自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至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移，你们要从我的山谷中逃跑。我就底下不读了。你看现在以色列好好的啊，还很多人去旅游，你从圣经里面知道有一天万国要来攻打以色列，再一次要把耶路撒冷攻陷啊，所以民要被掳掠，房子要被拆毁，然后妇女要被玷污，所以耶路撒冷早晚有一天会被列国打进去的哈。这是他们一定不喜欢听这个预言。然后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大灾难的里面哈，主耶稣回来降到橄榄山，橄榄山分为两半，成为一个山谷，让以色列百姓可以逃。那就在他们逃的时候，看见耶稣降临拯救他们，他们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当初他们所定的那一位，所扎的那一位，真是弥赛亚。耶稣来的时候，他们瞧不起耶稣啊，觉得拉撒勒能出什么？他不过是木匠的儿子，说定死他，定死他。所以当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看见神荣耀的时候，他们都受不了，就把他钉十字架。但是当那一天他们再一次遭大难的时候，在逃的时候，发现耶稣第二次回来了，脚踏在橄榄山上，成为他们的救主，真的是弥赛亚哈！他们才晓得原来他早就来过。所以那一天他们就在主人面前披麻蒙灰的悔改哀哭，那个痛苦的声音达到他们就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照理说得救应该很高兴，但是他们那天懊悔他们当初杀了弥赛亚，所以呢就为了这样子的一个懊悔跟认罪，神说神要为他们开一个泉源，洗涤他们的罪。所以我们往前翻一下十二章第十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你看他底下有很大的哀哭哈，就是他们那天才发现原来降临的救主就是他们亲手所扎的啊，所以他们就在那里有一个极大的哀哭。十三章第一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所以这是犹太人的赎罪日，大家听得明白哈？就是为着他们当初杀的弥赛亚有一个极大的懊悔，而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悔改归向神，在神的面前得救所以这个你看我这边所列的罗马书十一章，保罗在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数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啊，所以你看到了没有？就是保罗的时候也说，以色列到现在还是硬心的，直到那一天主来的时候，他们要悔改归向神。这是讲到赎罪日。那我们很快的看两三个图。那上面那个图是大祭司一年一次我们将来会读到第十六章，专门讲十六章。十六章是利未记里面很重要的一章。大祭司一年一次，只有这一次可以进到至圣所为我们献罪献上带血到施恩座面前。而且你发现大祭司这时候穿的衣服是素色的，不是他全身华丽的礼服，因为这是赎罪日那么底下是犹太人现在他们碰到赎罪日的时候，因为现在没有圣殿，没有祭坛，他们可以照着赎罪日所献的祭来献给神，所以他们就到哭墙这里他们进食，他们祷告，他们向神认罪他们就是刻苦己心在这里。他们现在过的赎罪日还有没有图？我自己做的都没有了最后一个祝棚节再给我最后五分钟，一定讲完祝棚节又被称为收藏节你们可以去看出埃及记那边也提到了，它是在禾场这种谷跟酒榨的酒，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他们在主面前过。那么一方面圣经上明的告诉我们，他是要叫百姓们世世代代的纪念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曾经住在棚里面，这叫住棚节叫你不要因为将来进了迦南地就忘记了从前在旷野的那段日子旷野的日子特别宝贵的就是神陪着他们过旷野的日子，神陪着他们过一路帐篷又帐篷的生活这个神一路亲自带领他们所以祝棚节是要叫他们去回想中间神怎样带他们出埃及，经过旷野进到迦南。那另外一方面呢，祝棚节也预言到将来在千年国度和新天新地里面的安息和欢乐就是享受以马内利享受跟神同住的那种喜乐所以经文我就不多读了，你们要住在棚里面七天在以色列家都要住在棚里面，世世代代的在这里都要纪念想起来曾经住在帐篷里面那么在新约里面你可以我这边没列了，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讲到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圣经上在当年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神，他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换句话说，神把我们带到迦南地，或是神把我们带进千年国度，带到新天新地的时候祝棚节是让我们一方面在这里纪念神一路上一路上的恩典带领我们走这一路，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在现在的恩典中我们来享受与主同住的喜乐和安息，这个叫做祝棚节这个叫祝棚节好，那我们看一下一些图这是他们现在到了祝棚节，他们说要砍下棕树砍下柳树在主人面前欢乐因为这是收藏的时间是把神的恩典，那么多的恩典我们可以不仅有而且还有积蓄所以他们在主人面前庆祝他们的收成他们弄的这个也是在哭墙面前下一张。那他们当然这个图有点复杂 我不想插太多图还有很多的图是他们在这里现在就在这个耶路撒冷或者在附近他们搭很多的棚子他们试着来回想祝棚节。那以色列碰到重要的节期现在都是到哭墙，很多人到哭墙去在那里照相还有没有？没有了好，那这个节日几个特殊的地方大家就回家自己去看了那么这三个节日我再说都跟收割收藏这个有关系的，都讲到我们在神的面前 蒙受的特别的恩典，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所以旧的救恩的历史这几个节一直在发展，还有一些节还没有临到。那么我们虽然可能越过了这个赎罪日，但是我们将来也会在新天新地，也会在千年国度里面享受祝棚节。所以呢，有人曾经这么解释，他把逾越节当作现在的福音派，因为福音派特别强调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流血舍命，特别强调耶稣基督复活，所以福音派常常常的都是讲十字架，讲宝血，讲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不对？讲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 过无罪的生活。那么五旬节呢，比较是灵恩派，特别讲到圣灵降临以后带给我们的祝福，带给我们的欢乐，带给我们的释放和能力。那么祝棚节这三个这一组呢，他们是讲到这是奥秘派，奥秘派特别讲到跟神类似的生活，亲近神，与神同住，能够享受神这种奥秘经历方面的这种特殊的经历。那么虽然有人是这么讲，但是我们正确的观念就是七个节都是神的，七个节神都要，所以我们所有 这些丰富我们都应该有，而不应该偏重于哪一个。这七个节期都是耶和华的节期，都被定为圣日，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它，好不好？所以这是把七个节所有的一个整理。上一张图呢，也上一张图没有啊？那这张图之后有没有图？有没有 ？OK， 好，那我大概忘了加进去了，没有关系哈。所以七个节日，今天对我们救恩来说，当我们在主面前感恩的时候，你也可以从逾越节一路走过来。好，耶稣为我死，耶稣为我活，圣灵已经赐给我，而且我应该在主的面前靠着主的恩典过得胜的生活。然后带着荣耀的盼望，有一天我要被带到千年国度里，带到新天新地里，永远跟主同在。这是就着我们新约圣徒我们可以经历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啊，虽然我们都得这么快快的走过这些宝贵的经文，但是主啊，你让我们能够继续的让圣灵对我们说话，每一个节日你都看为宝贵。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思想他的时候，我们也看为宝贵，我们也珍惜他，让每一个节日在我们身上所带来的祝福，该给我们带来的改变都在我们身上是真实的。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话语，也希望以色列家早一点能够悔改的归向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